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8年10月23号，公元2011年12月18号，星期一。在今天的节目里，请听以下新闻提要：达赖喇嘛为俄罗斯信众正式传授3天佛法；达赖喇嘛与藏人行政中央为哈维尔过世表达哀悼；中共在拉萨逮捕50多名康区和安多藏人；柬埔寨议员表示中共必须与藏人代表进行对话；流亡藏人在美国举办燃烧的西藏演讲活动。下面请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西藏人民至高无上的领袖达赖喇嘛尊者从今天19号开始，正式在居住地印度北部达兰萨拉大乘经院，以俄罗斯和境内藏人为主的世界各地信众举行为期3天的法会。应俄罗斯请法团祈请，达赖喇嘛尊者于今天早上9点半正式为俄罗斯的图瓦、布里亚特和卡尔梅克共和国的信众和境内藏人传授佛法。在为期3天的法会中，尊者从每天上午9点半到11点半、下午1点到3点传授西藏格鲁派创始人宗喀巴大师所著的《演说实践论》、格西朗日唐巴的《修心八颂》以及《圣乐金刚大灌顶》。法会全场通过网络视频进行直播，另外现场还特设有藏语、英语、俄语的同步翻译。在今天第一天的法会上，达赖喇嘛尊者讲解佛法起源时，特别向来自西藏境内的藏人表达了问候，并引述西藏的宗教状况，表示如今西藏境内的藏人一旦热衷于自己的宗教与文化，就会被当局视为是错误的。尊者说，这次在此聚集了来自西藏境内的约1000人，因此你们是这次传法的主要对象。你们虽居住在自己的故土，但是你们却没有自由，不仅没有自由，连对自己的宗教和文化表现出热衷的态度都被当局认为是不对的。只要是藏民族所表现的，就被视为是错误的现象，不时会出现。达赖喇嘛尊者表示，在西藏境内德高望重的高僧不多，仅有的在压制下不能自由地向大众传法。尊者说，1959年之前，在雪域西藏山区到处都有德高望重的佛教大师，而现在剩下的少许都已相继离世。在境内能讲解佛法经文的人越来越少，仅有的部分也是在高压下受到种种阻碍。而在场的境内藏人这次获得了听法的机会，所以希望你们能够认真听法。达赖喇嘛尊者还开示，实践佛法教义不只是靠虔诚和祈祷，而是要调伏内心，改造内心，用一颗能真正利益他人的慈悲心付出贡献。这次法会将于本周321号结束，来自世界60个国家的共计6000多人参加了法会，其中俄罗斯信众有近1500人。这是达赖喇嘛尊者第3次在居住地达兰萨拉为俄罗斯信众传法。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捷克前总统瓦茨列夫·哈维尔于昨天18号在布拉格东北乡村的家中安详过世，享年75岁。达赖喇嘛尊者和藏人行政中央内阁分别向哈维尔夫人致函，对哈维尔不幸过世表达了沉痛哀悼。下面请听德吉的详细报道。
西藏人民至高无上的领袖达赖喇嘛尊者昨天获知捷克前总统哈维尔过世的消息后，立即向哈维尔的夫人达格玛·哈维尔致函，表达沉痛哀悼和深切慰问。哈维尔生前最后一次邀请西藏人民至高无上的领袖达赖喇嘛尊者访问捷克是在本月10号世界人权日，当时两位老朋友亲切会晤，共叙友情。达赖喇嘛尊者在函中表示，得到他最亲爱的朋友哈维尔过世的消息，深感悲痛。他的过世使世界失去了一位伟大的政治家。他生前坚定不移的决心，为当时的捷克斯洛伐克营造自由和民主起到了关键的作用。尊者并指出，尊者本人非常钦佩和尊敬这样一位谦卑而且勇敢的领袖，并会想念他。达赖喇嘛尊者在函中回顾自1990年受到当时任捷克总统的哈维尔的正式邀请至今的20多年中，双方间增进的友情和互动，并向哈维尔的夫人和家属以及所有他的亲友表达了深切慰问。尊者说，也许我们缅怀和纪念前总统哈维尔最好的方法是完成他的遗愿，共同建设一个更加和平、公开和公正的世界。此外，藏人行政中央内阁在致给哈维尔夫人的唁函中表示，前总统哈维尔的过世使西藏人民失去了一个坚定和亲密的朋友。藏人永不会忘记哈维尔当选总统后于1990年以国家元首的身份邀请和接待达赖喇嘛尊者，并于2003年应邀在布拉格举行的国际声援西藏大会上发表激励人心的演说。因此，内阁和藏人将永远缅怀前总统哈维尔，并为他的亡灵得到安宁和超度进行祈福。哈维尔于1936年10月5号出生在布拉格，70年代以作家身份参与起草启发东欧人权运动的七七宪章而得名。哈维尔担任捷克总统时，于1990年正式邀请达赖喇嘛尊者访问捷克，他成为第一个以国家元首身份公开接待达赖喇嘛尊者的西方领导人。之后，很多西方国家的元首也开始正式接见达赖喇嘛，包括美国总统布希、德国总理梅克尔、法国总统萨科齐、加拿大总理哈珀等。
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西藏康区和安多地区50多名藏人在西藏首都拉萨朝佛时被中共当局拘捕和关押，当局称他们所持的证件不足。西藏时报引述刚流亡到印度不久，目前正在印南哲蚌寺学习的僧人洛桑提供的消息指出，中共当局近日在西藏首都拉萨逮捕了50多名前来朝佛的康区和安多藏人。消息说，自2008年起，中共当局在西藏首都拉萨对前来朝佛的康区和安多藏人进行刁难和驱逐，甚至关押，尤其对僧人们更是实行严格的管制措施。日前，拉萨的中共警察拘捕了来自西藏康区和安多地区的50多名朝拜的僧俗藏人，理由是指控他们未携带有效的证件，并将他们关押在距离拉萨7公里远的蔡公堂流动人口管理部门中。据了解，被关押的这批藏人目前忍饥挨饿，正在遭受当局的审问。僧人洛桑还表示，当局的这项规定特别针对所谓的西藏自治区以外的藏人僧俗，他们被规定要携带有效的身份证明、地方政府的介绍信以及暂住证等，缺一不可。另外，中共政府派遣了大量军警驻扎在西藏拉萨附近的色拉、哲蚌和甘丹三大寺院，对来朝拜的藏人进行严格管控。僧人们不得已除了在寺院里面外，外出时都身穿俗衣。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三名柬埔寨国会议员日前发表声明，强烈呼吁中共停止对西藏人权的侵犯，并敦促中国政府尽快与藏人的代表进行有实质性的对话，解决西藏问题。详细内容请听德吉的报道。
柬埔寨国会森朗西党的三位议员日前在一份联署声明中指出，柬埔寨国会完全支持英国国会近日呼吁中共停止对西藏的不公平对待的声明。对于西藏境内发生的一连串藏人自焚事件，议员们表示，藏人们在中共的统治下经受了几十年的压迫、恐吓以及暴力对待，而且这种情况仍在持续恶化，因此对藏人们以自焚的方式来抗议中共表示理解，因为藏人们无法通过任何法律程序来保护自己，无奈选择了自焚抗议。柬埔寨国会议员们强调，中共官员应该重新审视他们残酷的治藏政策，包括强迫18岁以上的藏人不得出家，否则处以3000元人民币罚款的规定，强调中国需要明白，他们无论如何都不可能改变藏人们的意愿和想法。在联署声明中，议员们要求中国政府立即停止对西藏的镇压，并与尊者达赖喇嘛进行有实质性的对话，呼吁国际社会关注西藏境内所发生的一切。
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美国威斯康星州麦迪逊地方西藏青年会和自由西藏学生运动于上周六17号在威斯康星大学主办了一场名为《燃烧的西藏》的演讲活动，向该校师生介绍了西藏问题。上周六17号下午4:30至6:30，威斯康星州地方西藏青年会和自由西藏学生运动一同在威斯康星大学校园内举办了一场公开演讲活动，向该校师生及校外民众宣传和介绍了西藏问题。威斯康星州地方西藏青年会主席关雀公布向本台介绍了这次活动，他说，我们举办这次活动是为了向英国民众宣传西藏问题，因为他们对西藏问题还不太了解，特别是近年来发生的13起自焚抗议事件。关雀公布表示，这次活动非常成功，他说，在活动上，首先由前明尼苏达州地方西藏青年会秘书桑杰向民众简要介绍了1949年至2008年之间在西藏境内发生的重大事件。随后，前明尼苏达州地方西藏青年会主席静美乌坚向民众详细介绍了2008年至今的西藏人权状况。接下来，演讲者还与英国学生们进行了一个小时的讨论。在今天的特别节目中，请收听藏人行政中央回应中共关于达赖喇嘛并不代表西藏人民的宣传。
达赖喇嘛能否代表西藏人民的另一个例子是2008年3月，当藏人在西藏各地举行和平示威时，主要口号是达赖喇嘛尊者万岁，让达赖喇嘛尊者回家。西藏境内提出这些口号甚至会遭到逮捕和监禁。令人鼓舞的是，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尤其是知识分子，拒绝屈从于官方中文宣传。例如在西藏发生示威情愿后，于2008年3月22号，部分中国知识分子要求通过中国领导人与达赖喇嘛尊者的对话来解决西藏，并呼吁说，中国政府宣称有足够证据证明2008年3月西藏事件是达赖集团有组织有预谋精心策划的事件，我们希望政府出示证据，并建议政府邀请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对证据和事件过程、死亡人数等进行独立调查，以改变国际社会的相反看法和不信任心态。迄今为止，中国政府还没有允许任何一个独立的国际调查组织到西藏。
以上收听到的是藏人行政中央回应中共关于达赖喇嘛并不代表西藏人民的宣传，欢迎在下期节目中继续收听。 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是由端云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扎西德勒。